佛三昧就称为宝王三昧，是所有三昧当中的宝，是所有三昧当中的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念这句阿弥陀佛就直接让你圆顿的误入到华藏世界里面的一根八戒啊，对不对？这就圆顿大法，就这样。就好像说其他的法门都要爬楼梯，可是我们都坐电梯，一念信愿行契入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就是一真法界啊。好，我们请看第五个。那讲到这部经，我们这部经修行的方法有，现在也不一定要书写，为什么？因为你那一手蚯蚓字哦，写出来的那经典可能没人看，对不对？对，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经书哦，写经的人字都非常好，那写字的呢，这个字都非常的工整，而且写经的时候就在训练自己的戒定慧。古人写经非常的虔诚，怎么虔诚呢？好，先会呢种一个树林，都是旃檀木，然后把树林啊浇很多香水，然后呢要诵经礼忏，把树木砍下来，然后造一个房子。房子里面以后呢铺满了香花灯果烛，然后呢啊各种传方宝盖佛像通通有啊。要进去之前呢都要斋戒沐浴诵经念佛啊，拿着香炉这样子念佛号，然后到了这个所谓的大殿进去，这个金色里面凡是进去的人都要斋戒沐浴，然后呢要开始拜佛诵经，念到心很虔诚的时候，有时候呢要写一笔画啊，他要呢念十二声佛号或念三声佛号来至于拜佛，而且呢要呼吸的时候呢不能直接这样吐在这个经书上，还要拿一个管子特别做这样通通通到窗户外面去，这样子表示自己的恭敬。写的时候要屏气凝心这样写，然后要一吐气的时候赶快把管子这样拿着，然后再把气吐出去，这是真实的。古人哦写经呢虔诚到达几处，所以每一字下笔啊如有神，而且写出来的字都会放光，就是这样。为什么沉到极处的时候呢能够跟佛菩萨感应，而且各种感应都有，感应到天人来献供，感到菩萨现身合掌好听你诵经，还有感到佛放光加持，对不对啊？都有经啊。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比丘尼吧，什么名字我忘掉，就他写经也是这样很虔诚恭敬。有一次他就写一个字哦，他就呢拜三拜，然后念佛号才这样写。写完以后呢，结果日本人来的时候听说他这个比丘尼写的经很好啊，啊他是赤自己的血啊，身上血经，就把那个经典抢回去当日本当国宝。结果他们一抢回去一打开，通通是白纸，看不懂，没有字啊。那觉得很奇怪，怎么一部厚厚的华严经呢通通都没有字呢？他觉得很奇怪啊。人家告诉他，你们啊抢人家的法宝就已经不恭敬，你们又不恭敬当然就看不到字啊。他们就很惭愧啊，就把他送回来。送回来以后那个比丘尼就想啊，人家告诉他没有字啊，他说啊、哦、这样我知道啊。他把经呢放下来，然后呢点香，然后念一念佛诵诵经念一念呢，一打开来以后通通都有字啦。对，所以佛宝有很多不可思议超乎科学的，因为呢我们的心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啊。这是书写，现在没办法书写啊，那印刷术很发达就可以广为流通啊。假如你的书法很好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写啦。但是一手蚯蚓字最好那就不用写了，因为写了要给人家看，人家又不流通，而且看了还真烦恼还会毁谤，所以还是多印经好这样子。第二，供养。古人呢也有把经书当佛像一样就放在佛桌上供养礼拜，而真实的供养是什么？为别人介绍，为别人宣传，告诉他好处，叫他依教修行，那才是真实的供养啊。所以供养有广义有狭义，狭义就是说你把经典像佛像一样放在佛桌上面啊，天天礼拜烧香，这是狭义的。广义的是为别人宣说，劝人照这部经如说修行，才是真实的供养。第三，转施，辗转的为别人布施，为别人介绍。第四，听闻，听法师在家大德，在家出家的大德讲这部经， 也可以。以前呢，有很多高僧也是这样，像有些鸽子啊、动物啊，要来投胎转世，都会听法师讲经，听一听经，他破除自己的执着呢，他就能投胎转世了。所以听经功德也很大。第五，批读，批读就是呢，批就是呢，古文讲啊，这个自己断句，断句，因为以前的经书都没有标点符号嘛，自己断句，然后呢，好的呀，用重点把它画下来，自己读经叫做批读。第六，受持，就是按照佛的方法接受，而且去修持，运用在待人处事当中。第七，为别人开示，为别人讲经说法。第八，奉诵，奉诵就是读诵的意思，读跟诵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常讲说啊，我们现在要来诵经了，其实应该讲读经，看着经来念，这个叫做读经。不看经会背的，不看经而自己用背诵，所以我们讲背诵，背诵，这个诵经是指不看经本会背的，这叫做读诵。奉诵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背经的意思。第九，在读经的时候你不要想它的意思，但是读完以后有时候你可以思考啊，思维啊，这个这部经什么意思啊，对不对？经没有无量无边的意思，随着个人的体会深浅不同，所以呢可以常常去做思维思考，这叫正思维。第十，修习，就按照佛所讲的道理去修行，而且改变自己的习气，融入在待人生活处事当中，叫修习。这十种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那有些呢，这十种方法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口才很好，他可以为别人开示，有些人没有办法，他很喜欢读经，他就从读诵下手，有些人没有办法读啊，不识字，就专门拜经供养经，这也可以啊。所以现在很多像法华经啊，就有很多人流行一字一拜啊，拜经也会开悟。其实这十种方法是归纳说，华严经常常用十，十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把佛法身真实的三宝利益融入在自己的心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请看下面第五页讲义，今天发的。好，我们介绍过甲，讲述因缘。这个乙呢，我们讲到这部经大经简介。丙，我们开始就要介绍这部普贤行愿品。好，请大家翻开这个普贤行愿品及要书啊，第一页。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说，我这次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懂注解，然后呢也会介绍五重玄义，也会照科判讲，可能刚听的人会比较深一点，没关系慢慢听。那现在请大家拿出来看，翻开第一页，我先介绍这个注解，然后我们再来看表解，你可以配合着第五页看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页，这里面是第几页，应该算第三了它这印书印得很奇怪，没有一二。好，那就看第三页这个也就是第一页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是这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这一部经，经里面呢除中的一品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是全名，但我们一般都讲普贤行愿品，也有人念普贤恒愿品。恒是指恭恒，动词的意思。但是有时候人家念恒那不是学佛的人听不懂， 所以念行愿品、横愿品都可以了哈、哦，就是破音字。完整的应该指横，是指恭横的意思。但我习惯都念行愿品，因为我曾经遇到念横愿品，他说：“师父，什么叫横愿？难道你恨我吗？”我说：“不是横愿品。”我说：“啊、哦，那行愿品，行愿品好了，对不对？”集要书就是地贤法师收集古来重要的注解，好，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样一部书，那这个品呢，就像其中里面的一章的意思。好，我们先看是此别行一科，一品大科分二，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初总是明体？好，我为了要帮助大家，所以请大家参考讲义第五页，好，一起配着看。我这个初呢，这边就写甲一总是明体。好，那这个分二就是表示有分两段，甲一初，在古书上呢，一都用初，就是甲一总是明体。好，甲二在哪里呢？甲二在第十七页，大家现在翻。抱歉哈，慢慢来哈，这个刚开始可能会不太懂，但是假如你这个看懂的话，所有古书你都会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大家自己能够自己看这种古书。但每次哦，古书一翻啊，再一看啊，天书啊，那就合起来了，就看不懂了。其实不难呐、啊，只是你不知道古人表达的方式。好，甲二就是第十七页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二别解文义？就开始个别的解释文章的义理，有没有看到？好，表解上还没有画。好，这样子甲一跟甲二有看到了哈。好，那在这里哈，我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方法哈。我是这样子，我自己啊习惯是这样画。我自己呢习惯了、啊、这样把它画啊，颜色不太一样，我第一个呢用红的，第二个用绿的，然后第三个用蓝的啊，这样子一层一层，然后到了第四层怎么办？它本来是圆的、啊、现在就画个尖的，红尖红的，然后呢再来画蓝绿色，然后呢再来这样子，这是蓝色，这样的话就是古人甲乙丙丁的次序。好，但有时候你翻书啊，翻了，那这里又是二，那里又二，到底是哪个二啊？他搞不懂。他再假如再下去呢，哎，我就画两个。好，好，颜色都是红绿蓝，红绿蓝，用三个做一循环。好，我就这样画。那把它画成表解的话就比较好懂哈、哦。好，请看接下来。好，甲一总是明题。好，跳过来《大方广佛华严经》，举凡解释经题都会仰尊啊历代祖师的意义，所以我就用折成五义聊释经题。五义，这个地贤法师哈、哦，他是学天台的，所以他用五种叫五重玄义。就是呢，释明显体明宗论用教相，在讲义上有，就是说用这五大段来介绍佛法的概要。好，请看初，有没有看到？好，请看聊释经题又分二，有没有分二？下面有个初，然后呢这个就是指这个以一的以一总名五义，总括了介绍五重玄义，又分四段，分四段就是隔一行。好，丙一标明，丙二升起，丙三引证，丙四通别，有没有看到？看不懂的话你就看表解，我把表解都画出来了啦。好，然后呢他就开始标明，标明底下又分四种，又分五段，就是一人法兼具，三世具足为名，这个就是我们要介绍五重玄义。好，二一真法界性具三千为体，三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为宗，四 拔众生苦与佛果乐为诱。第五，圆顿大乘第一乳味为教下，有没有？好，介绍完了以后，他就开始介绍第二个是升起。好，这样子介绍。好，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五重玄义。现在看表解。所谓五重玄义，第一个释名，就是解释这一部经的经名。古人说啊，智者看经题啊，一知全经义啊。看了一部经题，他就知道整部经讲什么。那盲人看经题，就很盲的人呢、啊，看到经题也得到少分利益啊。所以经题是整部经的纲领，就像我们作文一样，题目的纲领。第二个显体，显体就是说，我们每一部经呢都有它的本体。所谓显体，体就是指理论的依据。这部经你凭什么理论来说呢？对不对？每一桩事情啊，你说这个事啊，你倒要说说理给我听一听啊。好，你在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啊？哎，我们这部经也有它的道理，就是它的本体，叫一真法界，信聚三千啊。我下面以后会讲。第三，丁三明佑，这部明宗这部经有什么宗旨啊？宗旨就是修行的纲要的意思。你讲了这么多，这部经到底的修行宗旨在哪里呀、啊？对不对？啊，叫明宗。这部经就是十大愿王，要好好你修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为宗。丁四就是这部经到底有什么功用啊？他我修了或听了我读了，到底有什么好处啊？论用就是评论它的功用是什么，它能够拔众生的苦，给你成佛的快乐。第五个教相，教相就是说这部经在佛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三百余会四十九年当中，到底哎是属于哪时候，是属于怎么样的圆顿的教义。古人把它分为五个时啊，这是第一时，第一乳味的时，叫圆顿大乘第一乳味。这就用这五大段的纲领来介绍一部经，所以这叫五重玄义。那你假如啊懂这个五重玄义啊，很好，就是对一部经会掌握它的纲领。同样的哈，这五重玄义哈，不单单是说用在佛法，用在世间法也是这样。你呢常常可以用这五个观念呢，让我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会增长你的智慧，对不对？就一桩事情来啊，你先问问啊，啊你要做我什么事啊，这件事情的名称是什么啊。第二个啊，你问问我为什么要做这桩事啊，它的道理在哪里啊。第三，我要怎么样把这桩事情表达好啊，它的关键在哪里啊，就是明宗啊。啊，这桩事情我办好以后，我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它的作用啊，对不对？第五个教相啊，啊是哪个主管哪个单位叫我来做的啊，对不对？所以它哦都可以运用在这个佛法的生活当中啊。好，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常常看到这个呢，一看呢为什么就天书呢，因为就碰到拦路虎了。拦路虎哦是一个典故，古人就是说哎他要走啊，譬如要走一条路啊，特别要走一条深山路啊，突然看到一个老虎吼叫了一声，哇他就不敢走了，那就阻碍你的交通啊，那你就这个叫拦路虎。同样我们看经也是这样，刚开始一看到前面这样很深啊，对吧？你看你就变成拦路虎，然后就一搁起来，那你就不看，不看就永远得不到好处啦。所以这一段不会难，但是要把它突破啊。好，翻过来我们看标题是第四页啊。好，请看中间《大方广佛华严经》，右边有一行，有没有？二，别名五义。这个二呢，就是以二。刚才我们讲嘛，甲总是免提分两段，以一总名五义，总名的总体的明白的先介绍五种玄义。现在是以二，别名五义，就个别的说明五重玄义。好，好，先注意看自己讲义哈。然后跟这个书注意看，别名五义下面又分五，对不对？分五，初就是人，就是丙一释名，有没有看到？好，那各位找一找看丙二在哪里呀、啊、丙二很远啊，丙二呢在第十一页。好，慢慢翻， 丙二，有没有看到？二显体，好，那丙三呢在哪里呢？丙三在第十四页第三行，丙三名中，有没有？好，你先做个记号，或是写丙三，你写这个阿拉伯数字丙三在上面就知道。好，丙四在第十五页，论用啊。好，丙五第十六页，教相，有些也叫做判教啊。所以你们这样读完的话，就差不多有佛学院大学部的程度了。将来你们就可以看经典，啊。好，那丙一、丙二、丙三都会了哈，到丙五。好，我们现在再翻回来第四页，啊。好，刚才初一释名有没有？释名看了，再看下面丙分三，就是说这个丙一下面又分成三段，初就是指丁一。是精明，有没有看到？好，那丁二呢在哪里呢？丁二去找，丁二就在第八页，丁二是人体，它这个就分三段，第一段是介绍先精体，好，第二段呢就介绍是人体翻译的人，然后呢丁三是品题，就是介绍这个翻译的这本这个品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品题啊，这就是丁三。假如你翻不到，你就看我旁边的表姐，表姐我画得很清楚啊。好，再翻回来第四页啊，看不到了左右同修帮忙一下哈，慢慢来。好，刚才呢是丁一，对不对？丁一是精明，丁一是精明下面有没有看到又二？好，二就是表示又分两段，又分为物一和事，有没有？好，初和事，物二分事，就是在第五页第一行，物二分事，有没有看到？好，那讲的呢，也就是说古书就是这样，因为古书哦没有办法啊很详细，所以他就写在一行。你看第四页，就是说二别名五义，对不对？一般书上是这样，打一个点，再画一个五，再一个画一个圆圈，表示下面分五段。好，五段呢，然后下面呢，你又看到初，对不对？初就是释名。好，释名下面又分三，有没有？一二三，然后呢？啊，初一是初就是释经体，啊，释经名。然后呢？释经名底下又分二啊，对不对？就是分两段，对啊，合释跟分释就是这样。所以他哈、哦、写在一行啊，就是把这些前面的第一个通通都把它写起来。这一般人看不懂啊，就奇怪怎么又是二又是五又是三的，对不对？好，就糊里糊涂的。好，我们先看这个物一合事，就合起来解释大方广的意思。好，那我们先看大方广。好，那我们先把科判讲完好了。好，这个就是物一合事，再来物二分事，看第五页第一行。好，看到了没有？好，物二分事又分两段，表示初一，就是己一是别名。好，先介绍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方广佛这六个字叫别名，就是指己一是别名。那己二在哪里呢？己二在第八页，己二第二行，是通明，通明就是指经啊，没关系，今天弄得糊里糊涂的，你回去再慢慢对哈、啊。然后呢，好，再翻回来，第一是别名底下又有二，对不对？ 二又叫做更一检定，检定就是在检查它到底是属于七人立体的哪一种，把它定下来叫检定。更一更二在哪里呢？我告诉你，更二它打错了，请看中间第五页中间有没有三，正式对不对？那个三的符号应该把它划掉，应该是二。我回去看了半天，奇怪怎么会是三呢？是它打错了。好，应该是呢更二正式，更一就是指检定，检定它属于七种立体的哪一种。然后呢更二就是指正式，开始正式的介绍。好，请看更二的正式底下又分两段，对不对？啊，就是新一跟新二。新一就是解释大方广三个字，新二在哪里呢？翻过来第六页中间，新二是佛华严。啊，这样终于看懂了吧，慢慢回去对哈，自己回去画符号自己对。好，那我们呢今天先来介绍，好，现在先看第四页前面的总名五义哈，我们刚才简单介绍，那注解自己去看，注解当中有很多文，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好，我们请看第四页二，别是别名五义即二啊，然后呢一直到我们讲到物一合事，合事我们就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今天我们来介绍经题。合起来解释呢，以清凉国师来解释是最好的，他直接解释呢是什么呢？请看讲义第五页，我有写哈，物一合事分成七段，清凉国师解释大即虚空之可量，体无边涯，方结沧海之可隐，法门无尽，广脆沉刹而可数，用无能用无能测，佛离觉所觉，朗万法之幽邃，华也可以念花，分夫万恒，荣耀众德，言就是原之恒德，也念恒原之行德，是匹实身啊，金就是贯彻玄妙，已成真金之才啊。你看，哎呦，清凉国师文字啊，很美很美，但是可能念了半天你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啊。好，现在慢慢解释，先讲大，大就是指在本体上说。这个呢本体就像虚空一样非常的广大无边，可量就是说像虚空一样呢可以测量吗？是不可能的。这个体无涯呀，无涯我们常讲佛法无边，这个体啊是根本没有边际的啊。第二方就是指在它相上来说，它用大海来比喻，说比如说它大海水结，就是呢我们用一瓢一瓢的水，一瓢水一瓢一瓢水这样去舀，把沧海呢桑田呢通通把那大海水都饮掉了，都把它喝尽了啊，那它相当不容易啊，是表示说法门呢像大海水一样重重无尽。广就广大无边，怎么广法呢？脆沉刹而可数，就是说把那个呢一个佛刹把它通通打碎，好，一个佛刹就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打碎碎到像围城一样，把它一粒一粒拿去数啊，他发觉呢是无量无边的，比喻作用呢是无能测，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能够测量的。然后呢佛，什么叫佛？佛就离开能觉跟所觉，离觉跟所觉，就是前面觉就是指能觉的意思，他为了文字表达，我们常讲学佛就是要破除能所，能觉所觉，像观世音菩萨第一个就是什么入流王所，对不对？观世音菩萨第一个修行功夫就是入流，反闻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王所就王所就把这个人我的对立啊，给去除。比方说我现在一个能讲经的 师父所讲经的法，有一个能所就在相对啊。怎么样才能成佛呢？把这个能所相对给去除的时候，你才能成佛。好，这是我们常常讲不二啊，不二就是这个意思，离觉所觉，离开所能觉跟所觉，而且朗万法之幽邃，朗就是明朗。真正成佛的时候，心中是像镜子一样明明朗朗的啊，一切的万法呢，这个深妙的万法它都能通达。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一成佛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真正成了佛，万法都是从自信现出来，所以任何万法都能通达，所以叫朗万法之幽邃，幽邃就是非常深妙的意思。花，好，再来比喻啦，花就是指菩萨因地的六度万恒啊，对不对？好，是非常的芬芳庄严的万恒，而且荣耀啊，积供各样各种各种呢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他说清净庄严累劫修啊，对不对？累劫清净来修行呢，得到呢万恒，就是花，花然后开花会结果，结了果呢就很庄严，所以圆资恒德圆满，资就是指菩萨修行这个因地当中发的这个大愿大行，他最后功德都圆满的，圆满以后呢就能庄严自己的身。在华严经里面介绍佛有十种身，就叫做四品十身，表示重重无尽的意思。所以你看每一个佛菩萨他成佛的时候，他的身相都相好庄严，身上很多璎珞啊，对不对？珠宝啊，那都是他因地当中发广大的愿行积功累德成来的，这叫做四品十身啊。金就是说金，我们常常讲过有贯彻常法的意思，金就是呢像线一样能够贯穿整部经玄妙的道理，而变成真经之彩。所谓彩就是指纹路的意思，也说经啊能够把整个微妙的道理把它平铺直述出来，变成一部佛经，叫做成真经之彩啊。古文呢彩彩或是这个通这个彩，就是指纹路的意思。文字学上是这样，表示说一个木头上面刻了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纹路，对，这彩就表示说经啊可以把前后的经文给它记录下来，很连贯，成为一个圆满的佛经。好，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起来讲。好，好，这是清凉国师解释的。好，文字是很美啊，但意理很深，没关系，你慢慢去体会。现在我以下面这个富安和尚他在华严轮观里面有介绍，大毗卢遮那之体大，方毗卢遮那之相大，广毗卢遮那之用大，佛就是指毗卢遮那佛，花就是指普贤之大横，言就是文殊之大智。这个注解上没有，我是补充的啊。先讲好，什么叫做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我们常讲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对不对？这尊佛不是指光光子佛，是指什么？毗卢遮那就是指我们的自信，因为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叫做遍一切处。那我问你啊，什么东西遍一切处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真心是遍一切处啊。所以讲毗卢遮那是讲谁？是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我们的自信。所以当你成佛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叫做毗卢遮那佛。所以佛经里面的佛啊，不是只单单指某一个人，是表示说你将来成就的果位，将来每一个人成佛的时候，你的自信遍虚空，尽虚空遍法界的时候，你就是毗卢遮那佛。讲到身，谁是普贤菩萨？你就是普贤菩萨。 你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你自信当中就有大智跟大恨，你的真心是骗一切处的，叫毗卢遮那，所以叫翻成中国话叫骗一切处，也就是我们的真心，也有我们的自信。好，那我们先讲体相用。体相用呢，是佛法啊介绍一位是所有一切万物呢的三个要素。好，你们在十四讲表里面讲过，体有两种，一种是性体，一种叫质体。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哎，这个讲桌，哦，比如说这个讲桌啊，讲桌。它质体就是它是用什么质料做成的啊，讲桌就是用很多的木头啊，对不对？好，这个木头就是质体，对，它用木头来定啊，很多木板啊把它定成了一个讲桌，对不对？那它的性体是什么？就是空。为什么你讲桌哈，你把那个木头啊去分一分分一分分到是就是木屑，木屑然后呢你再一吹什么都没有了，我一把火一烧什么都没有了，都能分析分析到电子为最后都没有了，对不对？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这叫做空性。一般我们凡夫呢就很执着，以为说哦有个讲座就永远就执着有一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啊，只是很多很多东西组合而成啊，比如肉啊，很多的这个血液啊，还有啊这个空气啊，地水火风嘛，四大合成的，还有我们的精神灵魂啊，物质跟精神结合而成一个人嘛，这就是他的体。第二个相，好，这个相你看桌子有时候呢像我们今天订的桌子，它的表象呢就是四方的，可是有时候你去看了卖桌子有没有，哎，那个家具店也有圆的啊，对不对？也有长方的啊，也有呢这个奇奇怪怪的形状啊，也有菱形啊，它的形象就有很多很多种。那桌子可以当什么用呢？很多用处啊，像讲桌可以讲经啊，那有些桌子呢你可以写字啊，更矮的小桌子呢你可以当茶几啊，甚至有些小的桌子你可以当打坐的垫子啊，对，它的作用都有很多很多种啊，这叫体相用。就佛法来解释山河大地一切万物的三个观念标准。那讲人，我们人也是这样，人呢是由物质跟精神合成的一个物体。第二个相，每个人相貌不一样啊，有些相貌很庄严，有些相貌很丑陋，对不对？那用，哎，不一样啊。在这边你可能是医生，是一个护士，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你对爸爸来说你可能是儿子女儿，你对太太来说你可能是丈夫，你对先生来说你可能是太太，你对小孩子来说你可能是爸爸妈妈，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叫体相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部经，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样毗卢遮那佛就是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那意思是说，我们要用文殊菩萨的大的智慧，再加上普贤菩萨广大的愿行，用普贤的大恨跟文殊的大智两个呢，好好去修行，将来你才能成佛。成什么佛？毗卢遮那佛，清净法身，而能够显现出成佛时候的体大、相大跟用大。这部经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好，我再讲一遍，就是用文殊菩萨的大智慧，再加上普贤菩萨的大愿行，然后来成就毗卢遮那佛，成佛我们自信当中果地上的体大、相大、用大，重重无尽的广大，这个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好，请看下面啊，还可以讲一点。好，请看，好，第五讲义，经本第五页，讲义第六页啊，我们看几一这个识别名。好。 这个经名里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我们讲明通别，别名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这六个字区别于一般的经，像有些经譬如说叫做佛说阿弥陀经，有些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有很多很多的经，每一部经的名字呢都有错，区别都不同。我们这部经的别名叫大方广佛华严六个字，经最后一个字叫通题，就是通任何一部佛所讲的都叫做经。好，在别当中又有别之通、别之别，别之共通的就是大方广，刚才讲的体相用，体大相大用大，这一切都是呢任何一部经所说的究竟的佛法，这个叫做法啊。大方广说穿了不单单指这一部经，所有一切经通通都叫大方广，因为它就是要证到体相用三个都很大。然后呢这部经佛是指毗卢遮那佛，是果地上的人，华严就是它本来叫杂花庄严，就像一个花园里面一样，很庄严很庄严，长着各式各样的花，这个叫花园啊。有些呢是也读华严啊，破音字呢也读花园，就跟这个字相通，古人啊，啊，就说好像一个大的花园啊。我们讲华严啊，其实古文是讲花园啊，啊，比喻说啊，这部经呢就像呢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里面长了很多很多的花，表示说介绍很多很多的佛法啊。这个花言就是比喻，佛就是果，所以在七人力集里面，人法具三种呢都具足，所以叫究竟圆满的一乘了义经典，叫人法兼具三世具足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好，下一次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大方广，希望大家哈、把讲义先拿回去，然后呢也我的讲义呢都是照这个里面的经文啊注解啊把它摘录出来画成表，那希望大家回去看一看啊，慢慢体会，这是比较深，因为大方广就是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性啊，心到底怎么样呢，你假如越了解透彻啊，可以帮助你念佛功夫啊由事义心慢慢提升到理义心，所以为什么要深入经教，就是这样，假如你能够对这个心性体念更深的话呢，你念佛更容易达到理义心，理义心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好，那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下次从大方广开始讲啊，请大家先预习。那科判呢，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请大家从第十七页以后，别解文义，尔时普贤菩萨称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带回去你们就自己呢把科判自己画一画，最好也自己练习画画表，好看看你一二三次找得到吗，好自己按那个叫甲乙丙丁这样子排下去，好这是回家作业。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